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日有中国媒体报道称，由中国官方将大力改造新闻传播学科推出的一项建设性的措施，是由中宣部牵头重建十大新闻院系，包括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济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等等。报道称，中国宣传高层有人认为，国内一些新闻院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教育不利，导致了西方传播学思想盛行，自由主义观念严重，需要大力改造。中共为什么选择此时加强媒体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呢？此举是否意味着中国媒体业进入了严冬呢？
今天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先生。周冰先生呢，刚才参加了我们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他是在香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另外一位就是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中国记者事务协会创始人程森先生。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的讨论。欢迎你，程森，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这么一说？如果有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又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这么一个话题。
是。
为什么现在又成为新闻了呢？又成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本身或者他的继承人列宁或者毛泽东等等，他们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新闻的东西。他怎么样对新闻的规律有一些把握呢？我们尚不知。但是这个以这个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上台的这些执政者，发明创造了一套所谓新闻规律的这些东西，但是它能成为这个指导新闻报道的这个理论和指导吗？指导思想吗？这个事实证明，过去的几十年，从苏联的70年的时间到现在中国的时间，它始终并没有赢得这个观众或者听众的内心的认可。这不是已经说明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破产吗？那么如果有，就现在目前国内啊正在进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当年的这个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如何说，新一代工作者如何说。我们套用简单说，套用央视这个财经频道这个王小丫，同时我们大家知道她是一位高官夫人的，
是
她说的话。首先，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那么我们工作时应该保持与党的政策方针相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舆论导向。这不就说白了吗？那他是新闻工作者呢，他还是宣传的这个工具呢？
简直就是新闻机构就是党的喉舌，党的御用工具而已。
这个你说这个非常的对，为什么呢？这个新闻中心，央视新闻中心的侯峰说得很直白，而且是在这个他的网站上发表出来的，是有记录在案的。他说原话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喉舌性质是新闻岗位安身立命的首要原则。还有什么比得更直白的吗？
是。
那么他要进行这些所谓的新闻观的教育，不就是让大家进一步去强化这种口舌作用吗？那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这个官媒它并没有这个新闻多少的真正的新闻意义上的这个作用，它就是个宣传工具，就是口舌。
那么周冰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共要选择在此时来加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教育呢？
那么这个时候是中国这个意识形态比较混乱的时候，这个过去的有些旧有的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呢被推翻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意识形态呢又被后面的否定，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中国是我就讲是有行为但是没有主义的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权呢，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自己的法统呢是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起家的，因此呢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一些观点拿来强调， 这个强调的主要目的呢，当然还是维护自己的管理和自己的这个统治权，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目前中国这个思想比较混乱，有左派、新左派、右派各方面的争论，而且有这个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高举马克思的旗帜的话呢，实际上是回到了他自己的法统的原来的原教旨的起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就说这个主要目的嘛，还是维护这个管理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法统地位了。那么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马克思主义他是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实际上从事过一些出版工作，而且呢当时在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宣传是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因此呢，这现在的这个就有一种说法是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都不能放松，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过去的经历和认为是不可颠覆的一个信条。
嗯，
其实是有个悖论，马克思现在把马克思的新闻观和西方的新闻观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本身也是西方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流派和一个学术的流派呢，是到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大学都在教授，而且很多美国大学的这个老师和教授们基本上还引用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那马克思的其实马克思学说的都有一个精髓的地方经常被大家忘记的，就是说他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是以这个资本论这个著称的，他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比较透彻的，而且他分析是带有批判性的。那么如果是利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他的新闻观也好，哲学思想也好，辩证唯物主义也好，来反观中国的情况的话呢，就会引起很多这个矛盾的事情。就比如说他的批判精神，他批判文化霸权，批判这个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吧，批判文化霸权，批判这个文化垄断，批判这个阶级对立，批判弱势群体的这个受迫害等等，这些呢基本上都是西方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进行西方社会分析和批判时候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如果把同样要把马克思主义用的比较好的话呢，这些原则呢也应该适用于对当地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批判精神就被取消了，只是强调工具性，就是媒体的工具性和媒体的喉舌性。当然马克思本人他们到了后来共产国际的时候呢，因为有政党的出现，所以他们办的比如说新莱茵报啊，社会民主人报啊，像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党的喉舌。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权呢，基本上是沿用了革命时期的一些革命报章的做法。
好，
革命报章其实在美国，我再讲一句就完了哈。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有党派报纸，也有这个革命报章。那么，但是那是革命时代，到了你这个执政时代的时候啊，就应该把那一套东西呢，应该放弃了，建设一个执政时代的媒体环境。
好，现在我们再继续请问我们的演播室里的嘉宾程森先生。刚才您和这个周兵都谈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中所谓党的喉舌这么个作用。
嗯。
那么我们回到这条新闻，中共宣传部说是要和十所重点的新闻院校要重建新闻系，特别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促使中共做出这么样的决定？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党的喉舌不听党的使唤了，还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们认为哦，这个事儿应该抓一抓，应该培养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呢？
时代变了，
嗯，
老百姓得到信息的渠道多了，那么显而言之，就是目前这个滴水不漏的过去的这种这个执政当局所理想的状态，不复存在了。尤其互联网技术，老百姓有上亿的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存在，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和这个所谓的公民记者，他就任何消息各个地方都可以随时传播到各地区。至少在某些没能被删除之前，已经传播到相当广的范围内，这样就造成这个当局想控制这个事件的这个范围啊，他的老百姓的反应啊等等， 已经力所不能及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还是强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主流媒体某一些还在有这个正直的这个这种这个新闻那个价值的人，还在探索如何能为这个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个执政的这个官员感觉到危机，所以他要强调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关这个官媒里头的有些人士在学习的过程中所表达的观点，就是说把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具体活动落实到什么呢？就是重点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坚持新闻党性原则，以及这个所谓的坚持党管媒体的这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说您说了什么话我们就报道什么就完了，这不就是喉舌。说白了还是这个，他就怕就怕这个失去这个控制力。
好，周斌先生，我们看到呢，《纽约时报》的博客网站呢，在这个星期呢，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您在中国是否有资格当记者》。那么，这个《纽约时报》呢，还弄了10道的模拟题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其中的2道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考考您，看您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啊。第3道题呢，是写说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第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呢是现代化的道路，第三呢是和平发展道路，第四呢是改革开放道路。您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选哪一项呢？
啊，其实都可以选，当然
都可以选，可是只能选一个哦。
可能官方的正确答案是 A 比较多一些。
那好，恭喜您，您通过了第一道。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道啊。第二道呢是新闻和媒体工作者如何提高引导公众舆论的能力，这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啊。A 是坚持党性原则 ，B 是坚持以人为本 ，C 呢是继续坚持创新和改革 ，D 呢是加强人才培养。您觉得这四个中哪一个？您要选哪一个？
我觉得1、2、4都可以。
哦，您非常的合格，恭喜您，这两道题您都答对了。
您可以到中国某一个新闻学院去当个院长。
当院长。
好像
讲到当院长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因为这个我和中国的这个大学有很多交往，也知道这些情况。这个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被大家衷心的信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在大学生和现在新毕业的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吧，这基本上是一种打工的形态。而且当然还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学因为在过去这个十几年中，中国的传播学的发展是快速的，而且中国的传播学者们也希望和国际接轨，因此在他们的这个授课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多时候比如说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的理论。这西方理论它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媒体是第四权，媒体负有监督权力的责任。那么这些西方的所谓的西方的观点，这个传播到现在的这个青年中间的话呢，可能会引起第一正义感的崛起，第二就是所谓的专业主义的崛起。专业主义就是说有文必报，然后是要监督权力，同时要客观公正全面，这是就是这个现在基本上在中国大学很多老师是教授的这样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看到这个新闻院系越来越和国际的这个我讲的新闻的亚文化接轨，同时越来越遵循国际上大家遵守的新闻规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掌控这些记者们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就是说这个宣传部门派自己的这个副部长啊主要官员去担当这个新闻院系的院长，那么从思想上进行一些就在思想上进行管理，同时使得这个教员们的教授呢不要太依赖于西方化的这个理论。
那么周先生，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呢在八月份是报道说呢，说中宣部下令在全国官媒供职的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呢，在当月呢都要学习两天的这种马克思主义。那我不知道您可能对中国的媒体界有比较多的了解，您觉得这种措施是否已经取到了成效了呢？
哎呀，这个我们看过去，这个从49年开始一直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取得什么成果，你就可以看清楚。今天如果是一个短期的运动，会产生什么样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你要让人信服一个东西的话呢，必须这个东西有很多条件。我讲，第一，信息是单一的；第二是大家信赖的这个来源；第三呢是这个信赖的东西呢，它给你它。承诺的东西，最后呢，就说这个是大家是在一种宗教狂热下，能够很认真的、很忠心的信服一个盲目的东西。这些条件基本上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嗯，
要使宣传或者意识形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话呢，刚才那些条件都是必须的。那么这些条件基本上现在都不存在了，尤其是在当前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而且在有段时间，这个其实。中国政府呢也不是太强调意识形态的这个教育，只是说大家就是为了经济发展一切都可以放弃。那么这种情况下，拜金主义的出现啊，权威主义啊，各方面的这个思潮都有，所以你很难把大家的思想再统一到一个被检验的没有太多效果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头去。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您简短，另外提醒您把您的电视或者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你好，听见吗？
听见，请讲。
我认为现在中国这些当权的把什么这个马克思用马克思主义呢指导这个新闻呢，这都是糊弄人的。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也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似懂非懂，或者是不懂装懂，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是拿着马克思主义这东西呢弄人民，他们不知道，然后要说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话，就是要听党的话，要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嗯，
是吧？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演播室，请问一下程森先生，刚才您和周斌先生都谈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强调党性。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新闻界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有些我们非常尊敬的中国的老报人胡继伟先生啊，王若水先生就谈到了所谓共产党异化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对立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您认为这所谓两性冲突的问题有所解决吗？
它不是说有所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就是出现这个党管媒体这个原则本身就是错误的。
嗯，
你在这错误原则指导下，它怎么会能产生这个所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这个对立也好，分歧也好，你这个政府就是理所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你的媒体应该是服务于人民，了解你政府到底做了什么，给予人民这个监督权。你现在反过来，你让媒体成为这个奴役欺骗老百姓的这种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嗯，
知道吗？我们虽然过去就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几十年，但并没有阻挡我们所敬仰的这个老一代，像刘冰燕先生所写出的那么感人的、真诚的、让老百姓心里喜欢的东西，还有这个中青年一代所了解的过去的北青报的编辑李大同，他也坚持这个新闻的这个良知，然后去发出这个新闻人的这种这个作用。包括现在新一代也在探索各种东西，就是这种新老一代，就是各种这个危机造成的这个，才促使这个执政当局才进一步的新闻教育观所谓的。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结束。感谢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斌先生和美国中国记者事务协会创始人陈森先生参加了中宣部和高校共建新闻院系的话题讨论。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